好，那刚刚我们讲义第二页呢，有提到这个见惑啦，一生性、圣人性，那我就写在黑板上给大家看啊，就是我们从刚刚第一页到第二页呢，所谈的大概都是这一些用词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概念有印象的话，那我们接着所谈的那就不是很难懂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四一流支，就是中间这个位置，有看到吗？中间那个位加行位这个位置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导师的说明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啊，倒数第二段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倒数第二段啊，划线的地方，不但人的性格如此啊，一切法也是如此的啊，因为一切法都是展现在时空当中啊，一定是前后还有呢相互影响的。所以呢，导师说前前的对后后的一定有影响，这个就叫做熏习，有看到吗？这句话哈，其实你如果不去深切的思考它哈，你不觉得它有什么特殊含义？但是你认真去想啊，不管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上，其实它是影响很大的，很大。像我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很多人啊现在看手机不是看到没有办法控制，有没有？好像一分钟两分钟就要去看一下，不看哦，好像他的自然动作也的，也不是说我很想看了，但是那个自然动作就已经变成蛮严重一下。就是我们有很多性格还有很多习惯都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而且它是前前影响后后，就是它会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警觉到要不要让自己受到这一些事物的影响的话，那这一种熏习的决心啊，自己就要做一些安排啊，否则的话呢它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我觉得看手机这个真的是严重，不要说你们了，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严重啊，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严重。所以你看，如果是我们熏习佛法，熏习到像这个看手机这么用功的话，我看你们很快就不用来上课了，很快就能够自己阅读了哈，真的啊啊。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在出家的生活里面呢、啊，你如果认真的去思维啊，他那个熏习的力量，其实是，即使你不是在听佛法的课程，你在平常的生活哈、啊，你去观察的话，有很多东西，它都是一种熏习而来的。比如说了哈，我们如果习惯了早起床的人啊，他自动的就是早起床的，不管你是在哪里，你是在空中、在医院、在哪里。你的那个生理时钟啊，它到那个时间就是起来了，这个就是熏习的力量，熏习的力量啊啊！如果你没有那一种熏习的力量的话，你看有一些人哦就不是哦。我曾经听我们长辈说，年纪大的人啊，睡眠是越来越减少的。但是当我年纪大的时候，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多了哈、啊，我觉得不一定呢。有些人年纪大还是睡很多的，是吗？啊，很多人点头啊，你看啊，所以以前我听我妈妈讲的，年纪大的人啊，他睡眠是一天一天一天减少，睡得很少，可能是已经过去式了，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有那个这个熏习的力量，要让自己觉察到说，哎，我这个习惯哦、啊，我自己生活的这个习惯是。跟善法相应的比较多，还是跟懈怠的相应比较多啊？如果没有必要睡那么多，自己是贪婪这种睡眠的话，那就是懈怠了啊。那如果是自己能够提起心力呢，给自己一些功课啊，那这种它是能够改正过来的 它是能够改正过来啊。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呢，就要自己警惕自己啊。好，接着我们看，相虽不就是性啊，相跟性呢其实还是不同的，但是由于不断的造作啊，这个相慢慢的积习啊，累积成性，从小从很微弱的到明显，从小到大都是由于相而成性的意义啊。相不是固定本来如此的，就是一个人的性啊、特性啊、个性啊，或者是外向啊，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它是由于自己的习惯性养成的啊。其实这种积习啊，慢慢累积而成的性格啊，那最后这一段呢，就不是最后了哈，最下面这一段就很有意思啊。导师说，以中观来说呢，人流转六道都是由于熏习善恶而决定上升或者是下堕的，凡夫如此，佛菩萨也是如此，都是由于积习所成啊。那所以呢，有一些人说人佛性人人本具，或者是有无漏种子，前面那一个是如来藏说啊，无漏种子这个是唯识说啊。那某些人有佛性，有些某些人没有佛性，这个都是因中有果论啊。没有佛性就是一阐提啦，大家有听过吗？一阐提啊，就是无佛性。但是依中观来说呢，导师说啊，众生没有不可以成佛的。你看哦，他跟人人本具成佛又不一样哦啊，众生都是可以成佛的。然后看下一页啊，以众生没有决定性的缘故，那这说明什么呢？生天为人都没有定性，都是由于个人的行业积习而成，等到积习而成为必然的趋势呢，就成为性，但是没有本来如此的定性。那所以呢，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善缘呐 啊，能够修善的话，就能够升天。那如果遇到恶法，那习恶啊，就会堕地狱。所以呢，我们如果懂得见佛闻法，积极的去熏修，当然也可以成佛啊。所以是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的，站在这样的角度。那中论的观世谛品呢，就有提到说，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那若先非佛性，不应得成佛。导师说，有很多人误会这句话啊。那但是导师的理解呢，导师说，如执着诸法是实有的，那凡夫性跟圣人性是两不相干，有没有？众生既然就是凡夫性、一生性，不是圣人性，没有佛性，那不管他怎么修行，都不可能成佛得了。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啊！导师说，众生虽然是凡夫，因为凡夫没有决定性，只要他遇到善的缘，修习善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累积久了就可以成佛。那《法华经》有提到说，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啊，也是这个意思啊。那古德呢，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解释是佛性本有，导师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啊。导师查了这个藏义之后呢，觉得这一段文只是融述在平破有部的实有论啊，那当然就是中论啊，中论啊哈。龙树菩萨是平破说一切有部的实有论。 那划线的地方就是重点了哈，善性恶性都是积久成性，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啊，释迦佛了哈。性呢，不过是缘起当中久久积习而成为强而有力的作用，非此不可之事，就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常人呢，不知缘起，偏执自信有，那就以为积习成性的本性，或者是 另外另一个本性。那性呢，它是虽然它有智耳，智耳就是本来如此啊，不变的意思，这个性啊，但不过是相对的，在没有遇到特殊的情况，或者是没有另一种习惯性养成的时候，那这一种本性可能就有维持它必然的性质跟倾向。就好像啊，我听到很多人说，不是很多人说，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年轻人的话语啊，说我们年轻人要做自己，大家有听过吗？要做自己啊，要表现自我啊，不要活在别人的阴影当中啊，不要追随别人的影子在走。我看很多文学的人写一些文字哈，你看是没什么哈，好像读起来也好像蛮对的，我们不要一直跟着人家的尾巴走嘛哈。但是我想想哈，你深入去想啊，有一些其实它不是那么完全的那么正确的哦。比如说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做自己，我们不要去模仿别人，但是我们说三人师必有我师焉啊，对不对？那贤圣呢，都是有我们可学的优点啊。如果你都说别人的，我们不要去模仿，不要去学习别人，要做自己，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一种固执的性格啊，成为是这种自己个人的特质，还觉得与有荣焉呢，啊！所以我觉得现代有很多理论思想啊，它掺杂了很多，会让我们性格加重固执、加强这个我执的这个言论在里面。你如果不去思索的话，你不会发现它。其实，现在很多文人呐，我看他们在脸书上啊，在哪里写很多短篇的文字哦，都很多人读，很多人阅读，但是那一种文字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偏离缘起的，偏离缘起的这种政见啊。所以大家在看这一些世间的理论的时候啊，有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所以呢，我们了解了导师这一段话之后呢，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我们凡夫只要透过世尊的这种教诲啊，如实的去学习，我们就有机会转凡成圣。每个人都有机会啊，那人人都可成佛，这句话用这样子的解释就吻合缘起，这样明白吗？啊，那我问大家，人人可以成佛吗？可不可以？
可以。
导师的书也是这样写的哦，人人皆可成佛。很多人看到导师这句话的时候都说导师是如来藏思想，其实不是的，你多看他的书后你就发现他解释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用缘起来解释的话，他是说你众生他的性格特性烦恼都不是决定不可改的。在他比如说了哈，我的邻居很恶劣，我们都说这种人啊不可能会改的啦啊，那我改我自己比较快啊，不要改别人啊。那实际上啊，我们是没有，你看到像导师最后这两句话哈，这两句话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一种道理啦。他说这种个性啊，这种特性哦，他是没有遇到特殊的因缘，所以他没有办法改。如果遇到一个比他更凶的人，他就会改。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没有养成另外一种好的习惯来取代他这个恶的习惯，他没有一个更好的习惯在前面诱导他去取代他这种恶的习惯，所以他的本性就一直没办法改咯。 所以我们要教导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的晚辈哦，要他不要那么迷手机哦，你要有一个东西比手机更有魅力的，他就会取另外一个东西。你那个东西的吸引力如果比手机更弱的话，就没有办法取代它。那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嘛，比如说你我们来上课也很快乐啊，我们在家里看电视也是很快乐，但是我们要知道咯，两种快乐我们要选择听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两小时，虽然我们也没有证悟啦哈，不过我们在这里听师父的开示，这种思维是善的意业，是善的意业哦。啊，那我们见到同学们也有善的身口意业，对不对？这两个小时，但是在家里不一定哦。你看电视虽然是快乐，但是可能你会看到仇人啊，看到讨厌的角色啊，你就会在那里起身口意而已。同样是乐受哦，但是有一些是会堕落的，有一些是会增长啊。所以看我们要给他什么因缘啊，那他就有转变的可能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课本啊，课本的第二页。那不同的翻译啊，意义就是不同的翻译啊，是于流之啊，集一门论呢也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那这四个跟我们上面所讲的一样了哈，我就不重复讲了。好，第二段欲流之的重要性啊，刮胡一真皈依，瑜伽师地论卷64这里有提到说，皈依有四种阵型啊，清净三世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若能够成就这四种阵型，乃名皈依啊。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啊，如果没有这四个阵型，没有四欲流之，不是真正的皈依啊，只是名字皈依，不是真实皈依啊。那这里我有找到一个补充给大家，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第二页啊，补充讲义第二页，那瑜伽师地论卷88有看到吗？有哈，第二页中间啊，瑜伽师地论卷88这里呢有提到说，一指三法，有三种法，那就成为什么？住在皈依，就是一指自意。依止自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意思就是住在皈依啊。依止他意啊，依靠他，那就是住在周堵，这个周堵就是应该是岛屿吧哈，就是安全的地方，你不会漂没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你有一个安全的岛屿可以给你住。那这两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自依止，还有呢法依止，所以他依止其实它是法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笔资料，就是杂含638经，有没有？最后我发现的地方哈，佛陀说自周以自依，法周以法依，有没有？自周就是自己作为自己的岛屿哈，就是自己依靠自己。法呢就是法依，这个法依呢就是法，就是四念处的意思。我们要依靠法，依靠自己是依靠什么呢？依靠自己的修持来体证这个四念处，不要依靠别的啊，不要依靠别的。那瑜伽师地论这个呢也是这样的意思哦，他说我们真正的皈依呢是要靠自己去行四欲流之，自己去做这四个。那依止他意呢，这个他我想应该就是法，就是正法的意思，这个他就是法的意思。我们自己有了皈依之后呢，我们要依止法来学习，那依止法学习之后呢，就好像你住在一个安全的岛屿啊，就不会被生死流所卷走啊。那这三个法是什么呢？第一，依内如理作意为先，法随法行啊。他倒过来讲啊，就是我们如果要法随法行的话，一定要先有内证思维。第二，那内证思维是依于什么呢？佛陀所说的法，我们要听闻这一些佛所说的法。第三， 那这些法要从哪里闻呢？要从正法内善事，正法的善知识来闻。我们不能够去跟外道学习。那这三种法，如果我们能够多有所做的话，是欲留之，那就是智依止，法依止，这样可以吗？那下面杂含经哦，它的翻译也是很奇特哦。你看哦，638经，佛告阿难：若比丘生生观念住，有没有？精勤方便正念，正知正念，调伏世间贪忧。然后接下来，外身内外身，受心法法观念处亦复如是啊。所以他这里就从外身内身，不是外身内外身来说。那所以上面那一行的身身哈，两个身的意思就是内身呐、啊，内身外身内外身，内身就是自己的五蕴，观察自己的五蕴呢。就是有用四念处来观，那观察别人的五蕴呢，也是如此。那内外身都如此观的话，我们才是依止法而修学的人。那这个就是补充到这边。我们回到课本第二页最后一段文，括弧二，能入正性离生啊，能入正性离生啊。所以正性离生呢，就是我写在黑板上，正性离生。它又可以翻成正性决定，我们待会看补充，角注十二也有啊，就是它有两种翻译，一种是正性离生，一种是正性决定。那法蕴逐论呢，也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那他是从果推因来解释哈，他说，所以能够入正性离生啊，能够见道呢，是由于精进修法随法行。好，它是由果来推因啊。你能入见道，是因为你有法随法行。那你能够法随法行，是因为你能够什么？如理观甚深妙义啊，就是能够如理思维。那你能够观甚深妙义，是因为你有听闻正法。你听闻正法，是因为你有清净善事啊。它是由果推因呐啊，倒过来讲啊哈。所以呢，第三行他就又由从因到果来做了啊。他说：“你如果能够清净三世，便能听闻正法，以此类推啊。最后呢，就是什么？既然你能够法随法行，就能够入见性离身，能够入见道。那下一段呢，他就举了一个譬喻啊，哈，他说好像在山顶上，天雨淋淋，就是淋淋就是雨滴啊，下雨啊，下雨。”在山顶上呢，下雨啊，先怎么样？哪里满呢、啊？溪间满，溪间是什么呢？两山之间的山沟啊，山沟啊，就如果在山区下雨啊，山沟先满啊，山沟满的时候呢，流到下面呢就是什么？小沟渠满，小沟渠满了之后呢，就大沟渠满。大沟渠满了之后是小河满，小河满之后是大河满，大河满之后就是什么？大海满。那大海满呢？他说渐次方满，就是可能是你的那个方位啊，整个都满起来了哈。所以它是渐次而满的啦哈。那他说圣道大海亦复如是，圣道的大海也是如此。他说先清净三知识，才能够听闻正法。一直这样啊，往下面推，我们看到下面啊，那你能够法随法行，得圆满矣，方得去入正性离身啊，就是能够入见到位。那最后一行，如果你能够去入见到位正性离身，便明已生八支圣道，有没有？正见、正思维等等。如前已说啊，如是四种名欲留之，所以你看这个入正性离身见到位，他说便明已生八支圣道。所以呢，在有部啊，法蕴逐论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有部呢认为啊， 见到位，就是八支圣道，就是在那个阶段升起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那个见到位的地方啊，写一个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在说一切有部哈，它部派里面有几种说法啊，有两种说法。我们现在只有讲一种，讲有部的了哈。他说见到位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升起的地方，八正道升起。那如果是修到位呢，就是七觉知升起的地方啊。那我们大家就要有一个认知啊，啊，就是这一个阶段是很长的哦，这个阶段呢、啊、是很长的。见到位过来是什么？出果，对不对？出果，那出果就是一直到什么？四果相啊，四果相，这个是很长的，很长的一个位置啊。那总之，从这里到这里称为有学，后面称为无学。好，那这个是四欲流之能帮助我们进入见到位真心离身。那角注十二俱舍论这个地方，我回去看俱舍论呢，其实应该前面再要引一句话会比较好懂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完整的把它贴到那个补充讲义，补充讲义啊，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二页最下面，第二页的最下面啊，俱舍论卷二十三啊，他这个角注十二啊，他漏了第一句话啊，不是漏了，就是没有引到第一句话啊。那俱舍论这里有提到说，此即即此名入正性离身，有没有？亦复名入正性决定，所以他有两个名词啊，见到位有两个语词。一个是正性离身，一个是正性决定。那下面他就有解释了，正性是什么呢？是什么？涅槃，涅槃啊。好，我们看第三页。正性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涅槃，一个是什么？八支圣道，八支圣道，这两个都称为正性啊。那八支圣道我们都知道，八支圣道它就是因嘛，那涅槃就是果嘛。对不对？所以凡是所有的正法里面呢，它一定不能离开这两个的。你有清净的因，才能证得清净的果啊。那这个因果它是不能够缺一个，缺一个就没有办法成为正法啊，正性。那正性离生，这离生是怎么解呢？俱舍论说，生就是烦恼或者是善根未熟，所以它有两种解释，生啊。一个就是有烦恼，一个就是善根未熟。那如果我们修学八支圣道呢，就能超越三界烦恼，让善根成熟，这个就称为离生，离生啊，离开烦恼，或者是让善根成熟啊，正性离生啊，离生的意思。那正性决定呢啊，那就是下一个解释的，他说能觉去涅槃，决定去向涅槃，或者是绝了四圣地相，故诸圣道得决定名啊。所以决定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决定去向涅槃，一个就是绝了四圣地相，他如实了之了啊。那这个阶位呢，就名为入啊，他就能够有资格成为他入流啊，入圣流。所以我们能够入圣流啊，是很珍贵的啦啊，所以他在经论里面呢谈很多，因为我们能够入流啊，能够入正性离身，后面的就不用担心了，后面的就不用担心啊，除非你连见到都没有，那当然就会担心嘛啊。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说你看哦，如果说在佛陀入灭不久，还有很多阿罗汉嘛，对不对？还有很多圣者，那他们就属于圣性那个地方，出国啊，二国、三国、四国还很多嘛，对不对？ 那但是呢，这些圣人啊，慢慢的一个一个走了，涅槃了。那如果是我们后继无人的话，后继无人的话，那大毗婆沙论说正法会灭去哦，就是后继无人。圣人呢，他不会动摇的，他会他是证了出国的人，他慢慢他自己就修二果三果到涅槃，圣人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凡夫怎么进入圣流呢？这个才是我们要关键的。所以在大毗婆沙论有一些地方有一个地方提到说，正法如果真的灭的话，它其实灭呢不会灭那个圣人的，它灭是灭哪里呢？刚好中间那一段，从凡夫要进入圣位的中间，那个是欲流之加行的这一个，没有人教导了，没有人修，所以就断层是断在那边，这样明白吗？所以佛法要延续啊，是要有这个四欲流支的啊。你有四欲流支的话，佛法就不会灭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轮廓性的导师的一个介绍啊。大家看一下课本的71页啊，71页。先从这个70页开始了哈，70页的最下面，标题8，修道次第的条贯，有没有？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他说，在相应修多罗，修多罗就是 sutra 哈，就是在契经，就是阿含呐哈，或者是尼科耶当中，佛呢都是随机善说的。那修道的品目呢也是非常的多，那有一些经典啊，它只是说会观的证入，有一些经典只有讲到禅定，有一些经典它只有说到戒跟慧，那有一些经典就说到定跟慧。所以导师举了这些例子呢，要说什么呢？就是经文是随机善说的，但是修行的次第啊，修道能够证悟啊，它一定是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就是依戒而定，依定而慧，依慧得解脱。这个次第是从老师学生传承当中是明白的，有教导下来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次第，但是导师在这里呢，那就讲了几种次第啊，帮我们归纳不同的体系的修学次第。第一类啊，我们看一下71页这个表啊。第一类，那这个表呢有分成四栏，对不对？大家看那个标号啊，跟角柱329，那个标号罗马字一，在角柱329一，就是中阿含卷十，有没有？就是这一部经，就是代表的，就是第一栏的经文。那角柱的阿拉伯罗马字二啊，就是中阿含的卷十，也是卷十啊，就第二、第三、第四也是如此。那但是它没有标经号啊，它导师只有标卷十，所以你就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啊？那待会补充那边呢，我就有把它标出来给大家看啊，因为我自己在读导师的书，有时候自己也要加工一下哈，不然也看不太懂，全部都是卷十卷十哈。啊，其实它是卷十里面很多经嘛，它只是导师是引不同的经啊。好，我们看表格下面啊，就是导师把这些经呢分成四个种类啊。我们看表格下面的说明，上列是说 A 说是根本，导师用 A 哦，其实它是罗马的一啦，你可以自己改一下哈，它是罗马字的一，这个 A 啊是罗马字的一。他说 A 说是根本，所以就是最左边这一个，这四个这个表格的最左边第一个呢，他导师说这个是最根本的。最根本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由戒而定而自证，就是戒定慧了。那相于厌无欲解脱为三学进修的次第，所以最左边这个第一栏呢，就是三学戒定慧的次第，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哈。那第一说就是第四说 最右边，最右边，导师讲最左边跟最右边的哈。那最右边的第四说呢，是从奉事善知识，你看表格啊，有没有？第一个奉事善知识开始，等等，有没有？他说这个是在什么？三学勤修以前，三学勤修以前要经历什么？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如理思维的过程，有没有？这些众闻师的修学啊，适合于在家中的修学，有没有？那所以呢，你要怎么去画这个图呢？导师说法随法行是从哪里开始？我问大家，你看了这几句话哈，刚刚我念了这几句话，三学勤修，导师破折号法随法行，所以三学是哪里到哪里？法随法行哦，哪里到哪里？一到三，一到三哦，哪里一到三啊？就是表格的一二三啊，所以界定会是哪里开始？啊，就是从第一个嘛哈，从第一个为标准嘛，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三学嘛，三学进修，所以你从三学这边对过来第四个第四栏这里啊，就是戒开始呢，这下面全部导师把它称为法随法行。那从付诸根往上，一直到那个最上面第一个奉事善知识，这个就是前面三个清净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的过程，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哈？我的理解是这样啦，我不晓得大家看这个导师的文字有没有这样的理解，你们有找到吗？所以我在补充讲义那边，你有看到吗？补充讲义那边我有画出来哈，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哈，这个就是我加上去的啦。我按照导师的话呢，给他最右边啊，这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前面 A B C D 呢，就是导师书里面原本的，有找到哈？那但是呢，导师只是说清净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但是没有一个个对啊，这个对是我自己的理解啦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有点落差，但是前面三个就是这一上面上半段，那最后下半段呢，从戒开始呢是属于法随法行，法随法行就是戒定慧的修学哈。那这一个图表啊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如果你去看那个杨玉文老师很早期啊，几十年前啊编的那个阿含要略啊，他就是用这个表，就是用这个表，他就是用这个表来画他的阿含要略的。刚刚我有提到说中阿含导师只有注明卷十，没有标明第几经啊，那我就有在这个补充讲义表给大家看，有没有？你看呢、啊、A 类是哪两部经啊？合义经还有不思经。那 B 类呢？念经。 C 呢？惭愧经、惭愧经，两部经同样名字。那 D 类呢？净智经，净智经。那这个就是在不同的阿含里面呢，他也许没有把四欲流之说出来，但是他的项目啊可以归纳为四欲流之，所以四欲流之在很多很多阿含经里面都可以归纳为四欲流之。好，所以你看我们说奉事善知识，往义就是你前往寺庙嘛哈，前往那个善知识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就是清净善友，第三呢就是闻善法，然后呢熏习耳戒嘛，对不对？我们听师父开示啊，就是让我们熏习耳根嘛啊。好，再来呢，听了之后我们理解了，我们懂得去观法啊，就是观照、受持、诵、观法忍等等，一直到守护诸根，这个就是如理思维啊。那也许大家会说，哎，如理思维为什么还包括守护六根啊、正念正知啊哈？它其实有几种解释啦哈，因为在别的阿含经有时候他把正念正知、守护诸根放在什么呢？放在定学，有时候放在戒学都可以啊。 那如果你按照这里来说的话，应该是配在如理思维也合理啊，因为你如果一个懂得如理思维的人啊，如理作意的人，他会懂得守护六根，诶，这个也讲得过去啊，对不对啊？所以就看我们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说了，它是没有绝对的。不过我觉得这个表非常好用，就是如果你有了这个架构呢，我们再来读别的阿含经，你就会发现它离不开四欲流支，离不开四欲流支。所以 我读导师的书有时候是蛮多收获的，虽然他没有讲的那么白话，但是你就是能够揣测老人家的意思，内心里面会非常的法喜啊。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啦啊，上到这边，我们来做慈心回向啊。我们先念巴利文，再念中文啊。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阿巴鸠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难，帕利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大家一起诵念慈经啊。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戒得、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